刚刚讲到这个啊，主席讲到一，就今天是夫妻日，一生一世，一男一女。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大家都知道结婚就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很多老公会买钻戒送妻子，当然重点不是大小，重点就是一个心意啦，就是在表达爱意。像很多人在笑，为什么笑？因为没有，就是在表达这个爱意，象征着彼此啊对婚姻的委身跟承诺，像钻石般的那样很久。那姐妹们，你们手上如果有钻戒的，钻戒闪闪发光，非常美丽，你们怎么样的来分辨真伪呢？你们怎么分辨？哈？保证书哦，老公买的是有保证书的，然后呢？鉴定过的啊，有没有人说老公买的肯定不会错？然后有没有人说价钱贵的一定是对，一定是真的？不一定哈。所以弟兄们，你们去买钻戒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去那个那个老店，口碑好的那个老店啊？就是相信他，然后去买，或者是有人说，刚刚有人说那个保证书，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够证实。就是说真假钻戒其实经过专家的鉴定马上见真章，对不对？那大家知道那个钻石原本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经过这个试货的人他来开采，然后细心的打磨，好，然后雕琢设计包装，才能够显出它的那个珍贵跟价值，对不对？那世界上没有一颗钻石是一模一样的，好，我没有看过一颗钻石是，而且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试货的买家才能够看出它的不同跟价值。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呢，老公也要帮我买一个啊，就是想买一颗钻石送给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买一颗钻石然后去镶框。可是当时候呢，他是穷小子，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就跑到那个 downtown LA 去买，希望可以买到一个便宜又好的。结果呢，那个店家一摊出来，哇，我们当时都懵了，你知道吗？因为不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只有听店家的话，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候也不晓得买了那个是不是好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试货懂货的专家，他有一个试货懂货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那位试货懂货有独到眼光的专家。那在座的你我都是像一颗颗的没有经过琢磨的石头，那神要用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藏着许多的潜能，等待的我们要去被发掘，被雕塑，然后展现那个光芒，像钻石般的闪闪发光。那问题是在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用，从属世的眼光提升到可以看见的属天的价值。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们要从一个无名的小子，就是基甸的这个人生，平凡的人生，因为这位独到眼光的神，他的生命能够被翻转，找到他人生的一个命定跟价值。所以找到人生的价值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神是使用每一个平凡软弱的人，纵使他不完美，纵使他很自我又软弱，但是神依然使用。那我们来看一看基甸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身处的一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来一起来念士师记的6:1-6。起，以色列，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每逢撒种的时候，米甸人亚利和东方 对着他们安营。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穷，就呼求耶和华。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惹怒神，然后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所以整个士师时代大概300多年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循环的一个模式里面，就是百姓行恶，然后神就兴起敌人，然后百姓就受苦，他们就来呼求神，然后神就兴起士师。那士师呢，英文是 judge， 可是他不是法官，而士师是当时候的军事领袖，他们要来拯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脱离这个困境。所以这样的模式就一直不断的重复，士师时代就不断的重复6次，而且呢一次比一次的向下还要沉沦。那基甸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是处在什么外敌的侵略、抢夺、毁坏，然后他的生活是进入困境，甚至到了他们要去山中什么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地步。那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恐惧、战惊、朝不夕保的这样的日子里，人的本能是什么？人的自然反应是什么？你遇到了害怕，面对了恐惧、朝不夕保，你的反应是什么？哈？呼求，然后呢？好属灵哦，呼求，还有吗？逃，对不对？人的本能是说什么？我要保命嘛，对不对？要活下去嘛，要自求多福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想要逃，想要躲，这是人的本能，对不对？人生遇到了困境，生活面临冲击，生存自保是当务之急。那基甸也不例外，他为了生存，为了自保，他逃避，他躲藏，他活在自己的这个安全窝里面。但是这位神，这位试祸的神，却要他走出来，走出他自己的局限。于是他主动，神主动来找寻、呼召、差遣，激发他的潜能，应许同在，要让他经历人生的不可能。那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是否你也是在这样的处境呢？生活不如意，关系破碎，生命中有许多的搅扰，有可能是恐惧、害怕、软弱、自卑、怀疑，成为你生活的一个网罗，让你停滞不前。有没有可能你是在这样的处境呢？今天的士师记6章11到16节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神人之间的对话。神看人跟人看人，还有人看自己，是完全看自己的眼光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段旅程，经历神的丰盛跟慈爱。那面对人生的一个冲击，人会害怕胆怯，神却要用。我们一起来念11章的11节跟12节。刚刚我们已经念过，我们再念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防备米甸人，神的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这边的耶和华的使者，如果你仔细看他的前后的上下文，就是神他自己。那经文说到呢，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那请问大家，你知不知道打麦子是要在哪里打？这里有没有农夫？我有没有看过的？哈，我是城市长大了，城市土包子，我没有看过，就在图绘就是画面看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去看过。那这次我在国内去国内农村，就看到农夫打麦子。打麦子需要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打，好让那个风 可以把那个麦糠吹散，看到没有？然后那个麦可以在那边晒谷，然后基甸呢却在酒榨里那里打麦子，那是什么样的画面？我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所以呢，这个酒榨呢是那个葡萄榨汁机，现代版的酒榨。那个士师时代的酒榨呢，长这副德行，是一个坑。我不要问我怎么他们怎么榨酒，不是很大，很小，很小，对不对？那请问，本来应该打麦子要在什么很广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对不对？应该是很自由的，可以把那个糠啊这样子让它这样扫，对不对？那为什么机电要在一个伸展不开局限的空间里去打麦子呢？这是一个明摆的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到什么？米甸人有外面的那个强敌入侵，米甸人要抢他们的粮，没有粮就没有办法生存。而且经文上说，米甸人像蝗虫般的那样的多，他们横扫全地，毁坏全地，所以他们要什么？还要去挖洞。好，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个基甸呢，他是在偷偷的，他是藏在那个躲在那个酒榨那个酒榨那边打麦子，而且他打的时候肯定是什么？心惊胆跳，是不是？因为有没有？是不是他一定是会打得心惊胆跳？因为他怕米甸人会来把他的这些粮都给抢走了。那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刚刚我们念到那个场景，神来了，这个有点点模糊，可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神来了，然后悠悠的坐在橡树下。然后他瞧着基甸在那个狭隘的空间里面为了生活，他很窘迫不堪的模样，然后他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家能不能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呢？如果今天你是基甸，听到这样子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有什么感受？哈，吓昏了，吓昏了。还有呢？哈，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然后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回话？你会不会说，神啊，你是什么意思？明明我是胆小害怕，你却叫我什么大能的勇士？因为神叫他大能的勇士，你是不是在讽刺我？然后你明明看到我这么落魄，你不但见死不救，你还说与我同在，你简直在跟我开玩笑嘛？会不会这样想呢？那台湾有一句俗话叫做卡关刷跨背修探，意思就是说，那个台湾的俗语非常的传神，意思就是说，你站在高山看马相踢，就是有一点点事不关己风凉话的意思，你在看我说笑话的意思，对不对？这是不是人的很自然的一个回应？你会不会，如果当你今天是在那样窘迫，人家告诉你你是大人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可是我都没有，我都不是，对不对？是不是会？这是人的反应。所以人会看环境， 看自己的软弱，神却要怜悯体恤这些软弱，还要使用改变提升跟扩张。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二章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在他的眼中都是神看为宝贵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所以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你是有影响力的，你是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你是可以祝福别人的。那在这里神并没有因为基甸的害怕 胆怯看轻他，相反的，神说他是大能的勇士。这是因为神要用他，神看到基甸的潜能。虽然基甸当时候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当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定义要提升他的属世的眼光，要他走出那个酒榨，要他走出他的安全区，要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带领百姓为穷困的用为穷迫的这个欠况来开出一条生路。可是基甸听到这样的话，听到神这样回答他，你是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他非常的生气，他激起他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刚刚我们试着揣摩了一下基甸的一个感受，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来读一读他的真实的回应是什么。那就是第十三节，基甸说，我们一起来念，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弟兄姐妹，这句话，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样的事呢？有没有也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口中呢？有没有呢？或者是说，我们不敢说出来，我们怕，害怕被人家说不属灵，我们在心里默念呢？有没有可能？是否我们的眼光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也很容易产生怀疑？所以当怀疑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像基甸一样抱怨不停，怀疑上帝的爱，怀疑上帝的能力，甚至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甸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有上帝的存在，是不是？可是呢，很奇妙的，人会怀疑跟不信，神却定义要使用差遣。如果我们刚刚细细的品味这个基甸的问题，其实是生命的问题。他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空有第二手的知识，他知道这位神是领以色列列祖出埃及的神，可是他却没有第一手的属灵知识。那这次呢，我们参加上个礼拜三天的幸福小组的培训，那杨牧师就特别的跟我们说到，他就说到很感慨的说，我们基督徒知识很多，知道要传福音，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却行出来的太少。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图画，就是说那个头脑太大，但是下半身是小儿麻痹。你能不能体会呢？他说到知识不代表拥有，所以基甸他就只是停留在风闻有这位神，有这位奇妙的神，但是他却没有亲眼见神。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只是说什么都听见，什么都听过，什么都知道，但是却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然后让我们失去了这个神的丰富跟同在。我们要去经历，只有面对生活的困乏缺乏，我们才学习信靠仰望，才能够知道这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只有面对疾病，走过死荫的幽谷，才能够体会耶和华是拉法的神。只有面对试探，紧紧抓住神的话，才能够知道这位神，这位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那这位试祸的神，他没有像基甸，他没有骂基甸说，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来定罪我？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这样跟基甸讲，也没有为自己辩护，我是怎么样一位神，都没有。这好像就是神做事的一贯原则，而是他邀请基甸来参与他的工。第十四节他说什么？耶和华观看基甸，他说，你靠着你的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大家如果想到说，你有没有听到不是我差遣你去吗？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神对基甸的挑战？ 有一点点说，既然你看我的，你要看我的奇妙作为，那你敢不敢接下战书呢？你如果选择接受，你就能够经历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就会躲藏失去啊！你如果选择逃避躲藏，你就会失去了成长的机会。你要不要试试我？你要不要试试我？你有没有那个胆量？你有没有那个 guts？ 你要不要试试我呢？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向你下战帖，差遣你去，你敢不敢接？你敢不敢？哈？敢，很好。有没有不敢的？敢的人说得很大声，大概不敢的人都不讲话。没关系，如果你不敢，不敢接没关系，因为基甸也不敢接，他也不敢接受这个挑战，他还是非常的退缩小性，理由充分。第十五节他说，主啊，我有什么样的，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自贫穷的，我在我家是自微小的。这个是不是很像当年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摩西怎么说呢？主啊，我是左口笨舌的，主啊，求你打发别人去吧。是不是很相像的一个情况？但是弟兄姐妹，人看外貌、身份、能力，看自己渺小，这些全神全不看，神也全不在意。反而耶和华向他说，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所以呢，神所差派的，神必定要负责到底，必定要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神对他的应许。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他说道，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个应许任何处境都适用，不管你去哪里，你今天生病，你今天遇到困难，你今天在人生的徘徊当中，你就跟神说，神告诉你，不论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这句话也是感动我，因为我记得我跟明正14年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圣彼得堡短宣的时候，那第一次的会前的暖身会，就是说第一次会前我们会有讨论会，然后第一次讨论完以后，我就决心不想去了，我就打退堂鼓了。因为我听到那里治安不好，然后小偷呢是光明正大的翻你的包，所以就很担心。好，那我的心态是说，我愿意出去，我愿意走出我的安全窝，但是呢，我还没有要到付上我的人身安危不保的代价。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答应要去了，所以我就很没有脸再反悔。可是心里真的是很不愿意。但是后来呢，就发生了，就是明正这个光明正经过他的同意授权，所以我来分享这一段。那时候明正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因为药物的过敏，再次的引发那个焦虑恐慌症，我们说anxiety attack。然后这种焦虑呢，会造成就是晚上他是没有办法睡觉。可是呢，他身体非常的疲惫，想想看，身体疲惫却又睡不着，然后他又很想睡那种情况，然后每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呢，睡不着觉的那种担心、忧虑、害怕，那个指数就飙高。然后呢，这种事情，这个真的是很痛苦，所以他不能睡，旁边的人呢，当然也不能睡，对不对？要陪着，也不能睡，要陪着。然后呢？可是呢，这件事情却是非常的奇妙，是这件事情反而让我们两个人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神正要熬炼我们。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说，走过之路必留下痕迹，这趟短宣之路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去。 那我的女儿呢是学那个心理辅导的，所以她就开始就教爸爸，开始辅导她爸爸，教爸爸呢要怎么样的能够跟恐惧害怕来共舞共存。所以当要操练说，当情绪，当那种负面情绪，甚至有时候他会想要去死，甚至那种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呢，要找人讲话转移那个不好的念头，然后当然加上了迫切的祷告和药物的治疗，情况才慢慢的好转。所以那一次的短宣2014年的短宣呢，我们主要的是去参与圣彼得堡教会的第一次的福音营，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圆满成功，好多人举手。那营会结束的时候呢，那保罗牧师就写出了一封那个标题是状况百出的福音营的感恩代祷信，这封信我还收藏的，所以特别来上面写状况百出的，它有两页，满满的两页都是状况百出，但是又是感恩。所以呢里面有一个我是最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里面有两个讲员，一个讲员的讲章就不见了，所以另外一个讲员的电脑被病毒 hack， 被骇客就是侵入了，所以呢他没有讲章。大家都知道讲员没有讲章那个心情是什么，对不对？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得晚上不睡觉赶工写讲章啊，所以真的是很令人感动。所以神所差遣的，他要神必要负责到底，必要与他们同在。那今年呢我们又再一次的去参加，也是有会前会，然后刚好今年3、4月的时候就是碰到了美苏之间有一点点小紧张，所以圣彼得堡的那个 美国的领事馆就是被迫关闭。那很多要去的，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很担心害怕。对呀，怎么会不担心害怕？他们的担心害怕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走过的。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走出去都带着满满的感恩跟祝福回来，我真的也是经历到神所差派的必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美妙。弟兄姐妹，这样一路走来，基甸有很多的软弱、胆小、害怕、怀疑、自卑，神都全盘接纳，也是耐心的等候。那甚至于后来如果你仔细看，基甸还向神求印证，他说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你与你说话的就是主。哇，我每次看到了这里我都替他捏把冷汗。要是对于 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这样跟我好几次了以后，我们可能早就失去耐心了，心里犯嘀咕说我只不过叫你做一件事情，哪来这么啰嗦，对不对？但是纵使人小信，神依然耐心宽容。为什么？神没有讲那句话，神还是让那个印，还是跟他就是求印证，他还是同意了。为什么神还是耐心的宽容呢？因为神要用他，神对他的人生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神要改变他，激发他内心的潜能，从害怕恐惧到成为大能的勇士，从前风闻有你到经历神的同在。神也期待基甸能够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你只要看见，只有看见属天的价值，愿意被神使用，发挥你的潜能，才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今天神也要用你，神也要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个荣耀的计划，面对你生命的软弱，神要与你同在，改变你，带领你，你愿意不愿意转换眼光，从看地上的价值转向属天的价值呢？你愿意把自己交出去，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使用吗？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要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但是要怎么样的回应呢？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们要以信心来回应，神怎么说我怎么做。那中国有一句的谚语说到，攘外要怎么样？要安内，对不对？那神给基甸的第一个信心的考验，就是要先对付罪。我们一起来念25节26节。当那夜 砍下堂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材。当时候那个民风非常的败坏，以色列人他们拜巴利神已经到了一个全民运动的地步了，他们都忘记神的恩典是神让带他们进入迦南的美地，所以他们惹怒神，神才兴起了敌人。那现在神要基甸拆毁巴利的坛，而且还是谁盖的？他爸爸盖的。这下事情大条了，对不对？想想看，基甸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心里发毛？当然会呀。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下面的28到32节，我们今天就不读了。情况就是说，当百姓知道基甸拆了那个巴利的坛了以后呢，就要治死他，非把他治死不可。可是呢，可见说拆毁巴利是需要冒生命的危险，对不对？是有生命的危险。可是27节说到，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弟兄姐妹，这里的重点是基甸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了。虽然他害怕不敢在白天做，而是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去做，虽然他不是一个人做，而是带了10个人做，但是什么时候做，带多少人做不是重点，重点是神怎么说他怎么做。这个也是雅各书说到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基甸的人生开始不再一样了，当他以行动来证明对神有信心，虽然是一个微小的信心，神就继续的用他，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如果仔细往下读36节到40节，基甸呢在以羊毛是干还是湿的状况两次来向神来求印证，真的是叫人跌破眼镜，对不对？已经给他有已经有这么多的一个恩典在里面，可他还是，所以有人说呢，基甸的这个印证呢，好，一再向神印证呢，确认是一种啊谨慎，是出于谨慎。但是也有人说基甸是小信，基甸是小信。那之前呢，神已经以他应许与他同在了，那他必定要击打缅甸人，像击打一人，对不对？那为何他还要一再的求证？为何他要一再的求证呢？那我自己就比较觉得可能是后者，因为谨慎的另外一面其实就是意味着对神的信心不足。但是不过大家换位来思考，为什么基甸要不害怕？为什么基甸要表现的信心十足呢？他当然要害怕呀，是不是？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农夫，有没有？他在打麦子，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毫无打仗的经验。现在神要他带领百姓与这个蝗虫般的敌人对抗，这个仗要怎么打他根本完全不知道，他没有经验啊。要是我早就吓得腿软了，对不对？基甸怎么能够不害怕呢？基甸害怕是应该的，但是弟兄姐妹，也是因为这样，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个人已经准备完备了，而是他需要让神一步一步的建立他的信心。信心是一个过程，需要在顺服中慢慢建立，甚至需要因着环境困难而操练对神有信心。神知道基甸的软弱，所以他不介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印证。神是那一位耶利哥城再高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基甸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学习信靠神的大能，在神的大能中向前迈进。所以再往下看第7章著名的基甸跟300位勇士的故事，大家都津津乐道，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完全是神的战争，这300个人是从神从10000个人当中亲自挑选出来的。 神说以免以色列人自夸，说自己救自己。那请问大家，300个人加上基甸对付如同蝗虫般的敌人，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可不可怕？可怕，好像小老鼠对大狮子，对不对？怎么会不可怕呢？怎么会不可怕，对不对？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基甸害怕，神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7:9-11。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去，因为将你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有胆量下去攻营。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神知道基甸心里信心软弱，他照着基甸的信心程度来建造他，他要基甸下到敌人的营里面，听听这场战争怎么打的，然后结果透过敌人的口，敌人的话，就解除了他内心的恐惧跟害怕，他才有胆量去完成神的使命。弟兄姐妹，神也知道你的软弱，面对你生命，神也知道你的软弱，面对你生命中的苦跟难，他会淋漓走过，只要你相信他怎么说，你照着做就好了。那你愿意吗？基甸听了敌人的话以后，信心就大增，因为敌人说他们会赢，敌人说基甸他们会赢，所以听了以后信心大增，所以他就照着神的话就起来下去攻营。那他的战略是什么？不靠势力，不靠能力，不靠人多，而是靠圣灵，靠神的大能行事。300人分三队，每个人左手拿火把，右手拿脚，呼喊喊叫，吹号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神就使全营的敌人自乱阵脚，用刀互相击杀，各自奔跑，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得胜。这是一个很 一场战争，是神的战争。弟兄姐妹，上周我们在幸福小组的培训，我学到了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你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不需要，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你需要开始才会很厉害。是杨牧师的分享说，他们教会都是平凡人，但平凡人也可以做伟大的事情，就是看见属天的价值，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那些朋友，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朋友，他们会来操练我们，去然后去活出基督的生命之道。弟兄姐妹，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价值不一定要做伟大的事，不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认真的去做，将你的潜能发挥出来，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一个愿意被神使用，再念一次，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认真的去做，将你的潜能发挥出来，这就是人生的价值。那在接触基督里找到人生的价值，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带出影响力。上帝要用你带来改变，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是要留在酒榨的那个安逸里面，或是你要回应呼召，过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呢？当你跨出去，首先你会发现自己先改变，然后主会用你改变生命，去改变别人，改变你的家族、公司、小组、教会、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生命的呼召吗？你愿意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活出如钻石般的闪亮人生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在祷告前，也请大家能够安静。今天你听了这篇道，你心中有感动，你心里被点燃，你愿意被神使用，以基督的价值成为人生的价值，找到人生的命定，你可以举手，请你举手，我会为你祷告。好的，好的，请放下。今天如果你听了这篇道，那你还是慕道朋友，你也还不认识主，但是你愿意改变你的眼光，在基督里找到人生的价值，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在此我们将被你愿意被你使用的弟兄姐妹献在台前。主啊，挪去他们所有的恐惧、不安、软弱，用恩典、慈爱、怜悯来包裹他们，神圣的爱来激发他们，圣灵的火来激励他们，让他们的神圣的使命也可以来浇灌他们。主啊，让他们带领他们、改变他们、雕琢他们，成为贵重圣洁的器皿，让他们给我发挥他们的潜能，扩张他们的疆界，用基督的爱活出生命的光辉，如明光照耀样。我们也把这些刚刚还有举手的成为你的儿女的，把他们献在你的面前。主要他们愿意把他们 的生命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主跟生命的救主，把他们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他们，给他们信心跟盼望，走人生的每一路，让神来掌管指引他们人生的道路，一生一世不离开。让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有这个回应的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
主耶稣，奇妙光明上却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宣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星星的眼睛。 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